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高峰会。文在寅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在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以面对面形式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的第二位外国元首，凸显了美国对亚洲这两个盟国的重视。拜登和文在寅的会谈有何看点？文在寅此行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有何重要性？文在寅他要如何在关系陷入紧张的美中两强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呢？焦点对话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韩国的专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的系主任金真浩教授，金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的研究员郑在兴博士，郑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金真浩教授，我们知道这次文在寅访美还有这个三星 LG 的高管随行啊，也因此他和拜登总统的会面被外界认为不只是要谈朝鲜半岛，还要谈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重组，甚至还有这个芯片换疫苗等议题。您认为这一次的美韩高峰会有哪些观察的重点呢？教授，
是，这是美韩之间，韩美之间呢，就是要讨论的议题特别多，特别是这个肺炎这么严重的这个时段里头，共同对策就是防疫的这个疫苗的普及，或者是我们还要生产啊，然后提供到全世界的这种两国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其实韩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到现在呢，韩美关系是非常巩固的，没有变化的，因此这种框架之下呢，我们也多少可以谈一个安保问题，第三呢，这种韩国产业，就是成功发展，就是我们说汉江奇迹嘛啊，然后发展到这个半导体还有高科技腾飞的这种阶段里头啊，就是说就是同盟是互相帮忙的，就是体系里头呢，不能拒绝的一种互相合作的那种基本一个任务啊，这种框架里头，目前美国的半导体的设计呢，也是世界领先的。然后生产方面呢，韩国三星，还有韩国 SK， 还有有关那个产业，我们说 LCD 啊，还有晶片，还有加上一些就是电池呢。其实这种三个产品呢，就是生产过程是都有相关的，都有高科技的一些电子电器产品的啊。因此，这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说我们的头脑一样的核心芯片问题啊。这芯片问题，三星跟美国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时段呢，美国也需要这种就是振兴产业的这种就是说新的计划啊，也是振兴经济吧啊。另外一个呢，韩国也需要跟美国一起合作，共同发展的一些念头啊。虽然韩国也有很大的一个工厂还有研发基地，但是两国合作呢，也是两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双赢全赢的最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是文总统去的时候，韩国的几个企业的就是决策等级的人都去了，三星 SK 还有 LG 现代都去了啊，就觉得他们之间的谈判一定有好的成果的。
好的，那么郑在兴博士，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疫苗还有芯片之外，大家很关心的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这个拜登总统上来之后，金正恩我们看到他这个试射了这个导弹，而且妹妹金宇镇也是扬言说要让拜登总统晚上睡不安稳，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朝鲜半岛局势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一个很大的外交挑战了。那么这一次文在寅总统跟拜登总统会面，能不能为这个朝鲜半岛陷入僵局的这个局势带来一个和解的曙光呢？你的看法？
其实这个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今后的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要什么方向要走，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越南和那谈判失败之后，这个到现在半岛局势还是 还是不稳定，因为你刚才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朝鲜已经发射很多枚导弹，而且现在南北关系也其实很僵局的状态。所以，文总统当然希望这次拜登会见的时候，希望这个促进这个朝美关系的一个改善。但是，所以他想很多的这个文政府自己的一些对朝方面的一些构想，可能这次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他要解释一下现在目前韩国政府对朝鲜对北韩的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这次这方面可能更多美国进行沟通。但是关键的是现在北韩要的是现在对朝制裁方面要缓解，但是这个制裁问题上美国还是像强硬的立场，所以我认为今后的这个半岛局势关键是这个行动，对行动这个就是关键，这个是应该我们要怎么达成这方面的共识，因为美国的立场还是比较强硬，朝鲜也是现在立场还是非常强硬，所以文政府可能在这次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他想要斡旋这个目前的这个僵局怎么样突破，但是具体还得要我们还得要看看这次那个拜登总统和文政府达成某一些方面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不知道，但希望是拜登总统和文政府这个韩美特别是这个半岛这局势方面，我们希望达成某一个共识来突破目前的这个半岛的局势，这就是我的主要分析。
那么金正浩教授，我们知道在这次这个文在寅总统和拜登总统会面之前呢，白宫已经事先针对这个所谓的朝鲜政策进行了重新的评估。那么白宫的这个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也接受了这个韩联社的这个专访啊，谈到说会在这个特朗普总统2018年和金正恩新加坡峰会这个协议上面来做一个基础，继续来对朝鲜的政策，而且他说不再依赖所谓过去的战略耐心或战略忍耐了。你怎么看现在拜登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刚才这个邓博士说，平壤要看的是行动换行动。文在寅总统这一次来，他们能够怎么样说服这拜登总统，然后让金正恩如果可以的话，重回到谈判桌上来呢？您的看法？
好。就是我就说有一个想法，一个国际政治里头啊，就是两边关系、多边关系这种框架里头，分裂国家的一个国际局势呢，也有独特的地方。因为分裂呢，虽然是两边就是安全上，或者是体制上的竞争，但是两边的价值观，还有他对世界这个结合的方式都不一样。因此呢，美国的世界政治里头啊，他对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啊，他都没有变化的，就是朝鲜半岛的稳定发展的，但是他就是反对一个是，就是杀伤武器的这个开发，大量杀伤武器的开发，以及核武的开发这方面呢，美国都是对任何国家很谨慎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朝鲜呢，就是说，他就有旧武器比较多啊，就突破这种一个就是军事力量的均衡啊，他们开发了核武，但是核武威胁到别的国家，或者是有核武呢，我们就是核武的安全问题上啊，美国都一直关注的，而且朝鲜半岛的一个和平稳定发展里头啊。这个半岛这个冲突以来，对是都受到周边国家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多边关系的影响，周边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还有日本，内地还有蒙古，还有我们说一个北回归线方面呢，就有这个台湾。这种问题上我们要看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没有变化就是它的一个进行的政策上有变化的，就是忍耐不忍耐，美国都一直忍耐，实际上也有极端的方式要想要处理朝鲜问题，但是这个过去现在朝鲜这个问题啊 也可以看一个东北亚格局里头看，另外一个是美国对全世界的战略里头，或者是对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这局限领域里头的安全问题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特朗普的这个过去的战略呢，实际上现在拜登时代啊也不会完全继承，基本路线是他会不会有变化，就是说对朝鲜的核武问题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朝鲜的人权问题方面，他们都没有变化过的。但是这次呢比较理智性的，就是科学的外交政策风险的方式对付朝鲜，也不是个人的一些直接感觉或者是政治游戏的方式对付朝鲜的。所以我估计现在朝鲜应付美国拜登政府比过去接待就是特朗普政府时代还是比较困难。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也看奥巴马时代加上特朗普时代的，但是呢他也没有说布什时代的可以动武的这种就是说余地的。因此现在的一个科学性分析朝鲜问题呢，我觉得拜登的外交思维还有他的一个智囊团的一个想法呢比较理性有客观的，这个问题有些跟韩国有点有的差异的，但是能解决协商可以克服，互相共识合作的。
好的，我稍后我们再来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角色。不过还是想请郑博士也评论一下这个美国历届政府对于朝鲜那个政策究竟孰优孰劣，因为刚刚提到有过去这个奥巴马时期的这种多边六方会谈，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喜欢这个一对一直接跟金正恩对话，究竟哪一种方式才能对应对金正恩最有效，或是说对于这个取得最终半岛无核化这个目标是更可行的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其实这个问题上每个人的这个角度有所不一样，可能韩国国内也有有些更加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刚才金教授也说了，现在这个因为朝鲜已经有核武了，它是一个核武国家，我们通过武力是无法来解决这个核问题，因为你一旦在朝鲜半岛有发生战争了，就是一个核战争，那个灾难性是太可怕，所以那样的话我们只能是通过一个外交手段，那外交手段的话目前大家所知道现在这个核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 这里朝美关系、中朝关系、南北关系还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很复杂，这个是一个东北亚国家国际关系的附加的这个最纠结最难的问题之一，所以这个问题上当然还是如果要这个问题要解决，那这个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安全问题，那样的话还是有一个六方会谈还是多边的安全的一些这种机制或者是一个协商要阶段性的来沟通跟这个谈判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难度还是不简单，但是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唯一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还是一种多边的一种方式或者多边国家来参与到这里面来这个来要进行这个解决还是一个唯一的方法，我是这么想
的。金教授您怎么看啊？另外就是我们要谈到中国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虽然跟美国是军事同盟，但是它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他跟中国靠近，然后又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文在寅他就任以来四年多第一次参加了习近平主持这个博鳌论坛上个月的时候，而且明年又刚好是中韩建交30周年，很多人都形容文在寅他是在美中这两强当中在走钢索在取得一个平衡。您认为文在寅究竟要如何借由这一次的这个跟拜登总统会谈取得一个美中之间的平衡点呢？您的观察。
其实我们说的平衡是很困难的，比如说要飞机的话，做翅膀有翅膀也要保持平衡。外交政策呢，不偏不倚，中庸之道是中国的理想政治之一，现实政治新自由主义发展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完全平衡的外交，就是说你的利益点，你国家的发展方向政策往哪个方向走， 或者是它的力度用多大，所以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比较困难的。韩国安全还有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教育体系、信息体制，还有我们现在用的一个网络，都是跟美国一脉相同的。这种框架里头，虽然明年韩中建交30年，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发展的刚开始都是双边都很高兴，但是一发生安全问题上，加上朝鲜的问题上，韩国发生有一些对朝一样的对中国不满的情绪就是提高了。这个问题呢，社会的价值观，韩国还是参加过韩战的人还活着的一个时段，而且他们都是尽量吸收过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思维里头社会体制里头成长的人。虽然有些人是在中国留学，但是他不了解韩国整个社会的一些转变。韩国也不是为了中韩之间这个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韩国很多就是想法呢，就是着重于美国的这种心态的人比较多的。为什么呢？一个，我们是 one generation 30年， one generation 就是说明年就到中韩建交30年的 one generation， 但是韩国是2、3 generation 都是同城的地方。这种框架里头，韩国是与美国呢也合作，都是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中国合作呢也是考虑到朝鲜问题，但是呢就是经济问题。但是这个经济问题，我们新自由主义的一个贸易体系里头呢，需要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连接嘛，我们说这个链型的一个产业发展模式，需要就是廉价格劳动力生产的地方。但是现在中国不是这个地方，韩国呢往外发展，这个找新的一个发展模式的现在念头比较多，思路上有变化。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与中国合作方面，与美国合作的这个领域，就是深度方面呢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它不是保持平衡外交，就是说硬做事的外交，基本框架还是重视美国的。但是中国来说呢，韩国实际上希望中美协调，韩国比较好发展也不是说我们国际政治上的适应战略，韩国实际上是考虑朝鲜因素，就是说按事情他解读下政策的方式不一样。文总统就做到现在呢，即使保持到明年都是同样的一个战略模式。但是看这次与两个国家的领导会谈以后，多少都有一些新的一个发展的。
好，那么郑教授想请教你的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在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当中，韩国算是一个重要角色，因为虽然有美日印澳这个话的，但是不包括韩国，所以很多人形容说韩国是美国印太部署当中缺掉或者是最后的那一块拼图，所以因此美国很希望可以把韩国拉到他这个整个印太的战略部署当中，甚至马上美日韩在6月份也要举行一个联合军演了。那你怎么看这个文在寅他究竟在这个美中两强之间要如何选边站，是不是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呢？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韩国国内也现在争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之一，而且刚才说这个也是对韩国政府说还是比较最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金教授说了中美之间的一个竞争越来激烈，其实对韩国来说非常困境，因为我们当然韩美是一个同盟关系，但是中韩关系也是刚才说了经贸关系，也还有一个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的确中国是我们靠韩国最有靠着一个邻居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样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刚才说那个 QUAD 这个四国安全机制问题上， 韩国还有跟日本的一个历史问题，现在因为刚才慰安妇问题、历史问题，所以这个很多这复杂的问题里面，现在文政府还是目前的还是基本立场是，我们希望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不是一个排他性的机制。他们还是想积极，但是按这种逻辑来看，我认为目前还是加入这个Quad 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 Quad 这个机制还是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它还是可能针对中国的这个这个性质比较强吧。所以这样的话，韩国还是更要考虑这个方面的参与里面的可能性。我也很难说了，这个里面还是因为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难度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比较高。但是这个还得要看国内今后的韩国国内政策怎么发展，因为这个是韩国国内的政策的因素也非常大。这个而且明年的时候韩国国内大选，这个韩国国内的新的政府一上台，那这样的话韩国可能加入 Quad 的这个可能性又有很大的变化的可能性也有很多，所以这个还得要我们继续关注的一个问题。这
好的，既然这个郑教授提到了这个明年韩国这个大选，其实大家都也就非常关注，我就顺着这个话题请教这个金正浩教授，你怎么看韩国他内部的这个政治还有民意对于这个美中韩三角关系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韩国也刚举行完这个地方选举两个重要的地方嘛，明年又是这个总统大选，文在寅的任期也只剩不到一年，你怎么看内部政治对于美中韩关系的影响呢，金教授？
实际上这个国内政治我们比较政治学来说呢，国内政治说国内因素的影响比较多，一般老百姓体会不到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第一个他们说影响的呢，韩国国内经济，特别是年轻人就业问题，第二就是说国家这个房地产政策、税收政策都是对选举带来极大的影响的。国际政治呢，实际上影响不大。过去南北韩之间，我们老说一个北风，朝鲜有什么态度就影响到选举。现在就是说网络时代，他们什么都懂，欺骗不了老百姓。选举就是民主之花，有选举才有一个民主的发展。因此这种情况里头呢，就是我们就是分析的说啊，保守派也好，进步派也好，就是亲美的、亲中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也不是选举上我们套上用的，就是说国内政经问题，加上国际关系上总统的评价，老百姓以选举的方式表示人民的心声的因此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他们对一些国内政治上的一些因素，加上就是韩美关系上的一些传统的思维，加上朝鲜问题，韩中关系的一个经济上的重要性，他们会考量的考量以后呢，选举呢，我觉得每年选举都差不多明年的大选呢也是我们上次看川普跟拜登的选举一样很激烈，而且有些判断会判断错误，老百姓的心呢随时有变化的，而且现在选举啊操作比较困难的，他定下来的里头的一个这选举趋向呢不会有改变，所以明年的选举我觉得很激烈现在在野党加上现在的执政党直接已经开始准备了，开始准备里头呢，他这是去美国得到对韩国国民有什么好处，这个对选举有帮助，但是他去美国带来很多给国民的一个负担的事情的话，对选举不利的，对选举就是我们说政治过程论的一个理论来说呢，选举受到影响的是经济还有体制里头的就是他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政治形态给一个老百姓的印象，实际上的生活影响就是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地方明年就有地方选举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也想请这个郑博士来谈一下这个明年的韩国大选，如何牵动这美中韩关系。其实我们知道文在寅他曾经说过要让一个韩国屹立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形容说文在寅他的这个他的使命，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生长背景，他就是想要完成半岛的统一，他自己也说过要在任期之内达至这个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他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任期之内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啊？想想请听下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是一个肯定是文在寅总统个人的一个梦想吧，但是可能更多他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实现半岛和平的统一。但是那我当然这个是目前的南北的这个僵局来看，我认为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文政府他主要还是集中在南北关系化这个稳定，而了这个还有一个呢，半岛不要出意外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军事上的摩擦，或者是稳定以后，希望改善这个北朝鲜的关系。因为我刚才文政府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果朝鲜再发射一些这个洲际导弹或者是一些大的军事上的一个挑衅的话，这个当然不利于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总统选举啊，各种消极的影响带来很大的这个因素。所以当然文政府剩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集中在这个半岛和平稳定这个里面，他可能集中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可能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次拜登政府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更多是讨论一些半岛这个和平稳定这一方面怎么样跟美国达成一些公司，我认为是可能更多是这方面的考虑的可能方向可能多一些吧。
那么金正浩教授也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文在寅总统这次访美期间呢，拜登总统有特别做一个安排的这个环节，还要向这个美军的韩战老兵来颁发这个荣誉勋章，就让我们想到其实韩战转眼又要到了71的周年了。那么半岛分裂到现在呢，政权其实轮替来来去去，究竟要如何达到最后的这个和平的这样一个目标？像文在寅他自己所说的，想请教您的看法。我们怎么从历史中来看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韩战爆发已经71年了，50年爆发，50年10月份中国的人民志愿军参战，然后我们这个6月25号他就是朝鲜就是攻略韩国之后，那么这是韩国当时的李承晚总统马上与美国联系，然后美国就召集联合国会议然后就是同意就是联合军队去韩国共同作战这种过程里头我们牺牲了不少，也牺牲多的还是美国军人年轻人，我们去哈佛大学的大讲堂里还有一个他们学生来一个都牺牲，到处农村到大城市牺牲的人。反过来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又跑到以抗美援朝，就是抗美援朝为什么在韩国打呢？我还是觉得这种就是历史上的纠纷里头呢，我们呢其实还是很感谢美国年轻人给韩国异国的这种偏远的地方提升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自由之声另外一个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想最后我也想跑有点时间，让郑教授也有机会谈一下怎么从过去的韩战历史看现在的这个半岛关系呢？最后一分钟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个半岛还是冷战还没结束，所以我希望是但是目前的中美关系的来看，还是有些人呢新冷战的开始的这种萌芽的开始有一个起头，所以我们希望今后的这个半岛怎么样不要再出现这个冷战的夹击，所以我们还是这方面要大家这方面的要怎么样这个机会来要对一起努力，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在新博士还有金正浩教授带来这么精彩讨论，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的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也感谢二位，我们下次节目再会。